各位声音人大家好，欢迎收听声音人生履历。前几天我在网络上面看这个资料的时候啊，竟然发现了有一个网站竟然不见了耶。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网站，有一个网站叫 medgadget.com， M-E-D-G-A-D-G-E-T， 是这样拼吗？好像是这样拼，我看一下哦。对，然后呢我就发现他怎么连去的时候都没有了。因为大概十年前一开始想要来看这种跟生医相关的资讯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网站在网络上面算是非常的 popular， 就是你查询很多东西都会到这个网站上面去。然后在前几年的时候呢，我还看到这个网站它也开始有一些它就是盈利的模式，然后实际上它在就是说英文的这个领域里面，我觉得应该算是蛮红的一个网站，尤其是在医疗器材领域。那我在查它去哪里的时候，我也发现就是查不到东西，就是它整个网站这个没有资料出来，然后你连去那个网站就是反正就是没有，但是它的网址还是在的。我记得之前吧，好像有看过我们台湾的工研院还是什么，也有在它那边，还是哪一个单位我忘记了，就是台湾也有单位在它那边看过文章，然后呢就是一些创新医材之类的新闻。然后我有看到我们台湾的这个医疗科技展的新闻稿里面也曾经有好像这个 Medgadget 来台湾这样子。那这么大的一个网站哦就不见了， 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去什么。然后我查了半天我查不到它到底跑去哪里了。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在看的时候，我那时候看到它就有一个自动上架新闻稿的服务，就是说如果说你是这种科技公司，医材的科技公司，举例来讲好了，那你想要在上面放文章，它就有一个这样子的服务，好像一篇是$200的样子。然后你上去之后呢，它会在它首页篇幅的中间有一栏比较窄的那一栏吧，然后就一块一块的这样子。我应该是上个星期才发现它不见，就蛮惊讶，因为这个网站在这个领域上来讲，我觉得经营的算是有一个规模在，也因为呢它是英文的，所以我觉得它的受众会比较多，就不像例如说我们如果做纯中文，尤其是繁体中文的网站，真的你的受众就是只有这些人。如果是简体中文的领域，他们也有非常多的网站，而且他们的那种就是快速增加文章的速度真的很快哦。然后因为在简体中文的那个区域的人，他们也不太会来看我们外面的东西嘛，所以我觉得纯英文的网站其实就比较不受限制啦。然后我看到它不见也蛮惊讶的，如果你之前有在看的话，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讯息。然后前几天吧，我在那个 Spotify 上面就是也搜寻了一下，诶，跟我们生医啊生技相关的 podcast， 不管是中文或英文的有哪些，然后英文的真的很多，那感觉真的听不完，不管是在访谈或者是在讲法规啦，或者是讲新的科技啦，也有一些是在讲这个投资的，就是跟生医相关领域投资的。我在这个找的过程中呢，我就看到了一个一间公司，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所以我想说这个星期我们也可以来讨论一下，可能就是我自己这个跟大家虚拟讨论哦。我来先讲一下哦，如果这样子的公司你会不会去投资它？这间公司做的事情哦，绝对是跟我们这个整个就是跟医疗相关跟生医相关的东西。 好，那我先讲一下这个公司的背景哦。它是一个2018年的时候成立的公司。这间公司做什么呢？它是提供一个就是健康检查的服务。它这个健康检查哦，可能跟我们现在在台湾，就是至少我自己接触到的健康检查方式很不一样。它的方式是怎样呢？就是它是用一个全身 scan 的方式，就是如果今天例如说好，我去这一间健检中心做检查的话呢，它是会先让我进入一个好像一个空间，一个房间，然后这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小的空间吧，然后我站在那个台子上面，那它就会把我全身 scan 一遍，那 scan 完之后呢，我出来，那他当然就会分析这些影像的数据。这种 scan 不是 MRI 或者是 X-ray 的 scan 哦，不是，就是一般的影像的 scan， 像我们照相一样这样子的 scan， 把我全身 scan 完，然后我出来之后呢，哦，他还会量测我的温度。那量测完之后出来，他会检查我的这个像是心跳、心率、ECG 等等这些的，做完之后呢，还会再对我抽血，去分析这个血液里面的一些数据。在检查心脏的这个部分哦，我在看他们的介绍的时候，看起来都是非接触式的，甚至包括你的血管弹性的检测、脉搏。那它的脉搏呢，一般像我们如果去中医把脉的话，不都是把手腕这边吗？那它不是，它是全身，就是有七个地方做这个脉搏的检测。好，这样子的流程大概15分钟就全部结束了。那结束之后就有这个计算的服务，包括刚才有影像嘛，然后还有做了一些检查，那就有数据，包括验血的资料都会出来。受检测的人就在外面等，然后他们就会有一位医生出来跟我解释这样子的一个报告。整个包含医生跟我解释报告，整个做完呢大概就是50分钟。这个流程的这个价钱哦，是就是整个做完呢是200块美金。我们再整理一下，就是他有做全身的 scan， 就是外表面而等于说皮肤的 scan， 然后一些心脏血管等等的资料，然后还有抽血。那这样总共呢是200块美金左右的费用，然后在50分钟之内可以做完检测，然后还有医生替我解释报告。这是一间就是2018年成立的公司，我想说大家可以来讨论一下。然后它的背景 OK， 这一间公司的背景还有它这样子的实体的一个健康检查，就是这个 primary care 的这个地点呢是在瑞典。你自己大概想一想，如果是这样子的东西哦，就这样子的新创，然后你如果是这个投资，这个要拿钱去投资它的话，你会考虑投资这样子的公司吗？这时候可能会有人问说，诶，那它的检测方式有什么特别吗？我去看了一下，还真的没有什么真的让人很惊艳的检测方式。例如说它量血压啦，然后或者是量测血管的这个叫什么 stiffness， 然后或者是脉搏啦等等，这些方式都是已经现在在市面上开发有的东西。然后它 scan 全身的这个资料呢，用影像的部分，当然它有一些自己的软体系统去处理这些 data， 因为毕竟会很多嘛，然后也有嵌入应用到一些 AI 的技术。那但是它的这个服务，整体的服务来讲是应该目前就是我在台湾没有看过这样子的健康检查服务类型啦。那我不知道就是说大家有没有听过或看过这样子的东西。好，如果像这样子的一个公司，你会投资它吗？这间公司哦，我看到它的时候我觉得很惊讶，因为它自己在网页上面呢 就是这是几，这是什么时候的新闻稿，我看一下。OK， 他在去年的七月发了一个新闻稿，说他在 A 轮的募资 Series A 呢，募资到$60 million。60 million 欧元大概是多少？大概是21亿多台币哦。有没有觉得很惊讶？我自己看完，我是真的觉得很惊讶耶。我想说，你想想看哦，如果说它的检测方式都没有真的让你能够觉得很惊艳的，然后它的价钱又没有很贵，它这个一开始，甚至它一开始经营的时候，它大概只要现在是$200嘛，大概6000多块左右的台币。它一开始的时候曾经有特价，大概4500台币就可以去做这样的检测。然后你想想看，如果一个患者是$200好了，那一年365天，扣除这个放假的天数，他能够赚多少钱？但是这样子的一个运营模式竟然募得了21亿的台币。我觉得很多就是说投资在注意这个生医领域新创圈的投资人，按部就班的思维会去看他说，哦，那这个公司他的技术嘛，然后他背后的团队，然后他的 business model 是什么啦，那他未来你现在投进去的钱能够赚几倍等等。一个人是200块，你要 scale up 这个东西，我觉得每一个点一定有它的极限。你想想看哦，如果是同一个位置，然后你50分钟做一个人，你15分钟一个 scan 好了，1个小时如果能够硬体在1个小时，如果能够做3个人，就要45分钟。那你中间还要有一些就是准备时间啦，或者在换病人的时间等等。所以1个小时如果做2个人，我觉得就应该蛮，或是2个到3个，应该是蛮卡的了吧，就很紧了，对不对？这样子他在每一个点一定是有极限的嘛。但是他募得了21亿，我就想说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这个，你觉得他的这个 business model 呢，如果只有这样 scan 的话呢，总觉得好像还欠缺了什么。那现在已经经过一年了嘛，从去年七月到现在，然后这间公司呢，他也有公布他的这个，就是去年总共扫描了多少个人，这样全身的扫描。那他说他大概扫描2700多个人哦。你如果把假设一年工作200天好了，那他就是2700个人除以200嘛，所以一天大概 scan 13-14个。然后现在网络上他们是爆满哦，就是还要排到很久以后去。不过这间公司这个健检的单位现在只有在瑞典有，然后在其他地方还没有。他们说今年要去伦敦也要开一间。会不会很好奇这是哪一间公司？这一间公司呢叫 Niko Health， 大家可以上网查，叫 N-E-K-O Health， Niko Health。他的创办人哦之一，他有2位创办人，他的创办人之一呢就是 Spotify， 这个我们在听 Podcast 用的这个 Spotify 这个平台的创办人。那另外一位创办人哦，他在瑞典也有其他类似的这种 primary care 的组织，但是这一间 Niko Health 等于是他们新创，然后算是蛮新的一个方式。他们的目标就是你可以在他的网站上面看到，他就是说希望能够借由这个检查全身的 scan 呢，然后可以来预防，就是避免一些疾病的发生，可以及早知道，就跟我们一般做健检的目的蛮类似。但是他检查项目真的很特别，他全身 scan 外表皮为什么，他说哦，有一些你可能有一些痣啊会有病变，那可能会转变成癌症之类的，所以如果你每年去扫描你身上皮肤上面的这些痣，就等于说他可以帮你做分析，影像的分析的，然后给你一些数据。然后但是他说他 不是用这个 AI 来做最后的判断，他最后的判断还是由他们的医生来跟你一对一的解释，然后由医生来下这个诊断这样子。这个公司呢募得21亿，很多人一定会想说哇，那他的 business model 是什么，因为我觉得一天扫 13.5 个患者真的是，如果你一天工作7个小时或8个小时，真的应该是已经很紧绷了。然后这样子算出来哦，你看如果我们把200块美金嘛，然后乘上2700好了，然后再乘上如果现在美金假设是30块好了，30左右嘛，现在美金是32，好，那我重新算一下哦，就是200块乘上2700，一年就是做2700，好，再乘上32左右，所以一年大概做个十百千万十万百差，大概做1700多万台币。可是在瑞典人工应该蛮贵的吧，我不知道这个要花多少人工。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呢，可以就是有21亿的投资。它的 scale up 我相信不知道这成本要多少，但它很，它在网页里面有说他们的这个设备都是他们自己的设备，就是你在其他单位绝对找不到一模一样的东西。它有70个 sensor， 我去看了它的那些 sensor 里面的就是用的原理或什么，其实没有，就是一个完全好像你没有听过的东西。例如说他量血压干嘛，这些用 ultrasound 或是那个什么雷达波等等，这些都是现在已经有的技术。但是他说他还是会不断的研发这个他们的设备就对了。但是我现在是看不太出来有什么很惊人的东西啦。假设你以一个角度要去看这间新创到底做了什么新的技术出来，目前是看不到，但是你看到了一个它的新的健检的服务模式。有人就会去讨论说了 OK， 那它的技术没有嘛，它就是用这个现有的技术，可是它的整个模式是新的，重点是它怎么把这些人引来做健康检查。我昨天想了一下， 我一直很想说，有没有有机会来跟大家讨论一下，就是我感觉它的时空背景，就是它的地点很重要。它这间公司呢，这个健康检查中心如果开在台湾的话，我不觉得它会有这么多的人去做，因为台湾有很我们的健保体系里面有很多可以让你做检查的东西，甚至你超过一个年纪之后有一些检查都是不用钱的。有的时候例如说你要抽血，你真的需要做一些检查，然后请医生判读你有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都可以去挂门诊嘛，挂加医科，然后跟医生讨论，然后看是不是需要做检查。但是他这个是自费的健检哦，那200块美金大概6000多块，6500台币左右嘛，就是说多也不是真的非常贵，但是你说很便宜吗？我觉得也不便宜耶。要拿6500，如果你还在有很多其他选择的状况下。但是呢，这个 Nicole Health 它是开在瑞典，我相信瑞典做这样子的服务应该是蛮贵的，所以可能200块美金或许对他们来讲是很便宜的感觉吧，应该是会感觉很便宜啦，我觉得。然后那他现在这一间下一个目标的地点是伦敦嘛，伦敦在那个地方我不知道他们的这个健康检查的状况是怎么样，但肯定这个200块美金在那边应该也不是 就是相较其他的服务来讲，或许也真的不是那么贵。这是一个讨论的点，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呢，选择经营的地点。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知道它没有一些真的很新颖，让大家觉得很惊艳的技术，就是我们前所未有的技术其实没有。但是呢，它选择的这些 scan， 包括 scan 你的身体的外面，还有 scan 做一些心血管的量测等等，都是时间非常短的东西。很多人就会问说，既然要扫描全身，怎么不扫描 MRI？ 怎么不做 X-ray 或 CT 可以看到里面？因为它这个 scan 就是只有看外表面而已。但是你想想看哦，如果200块美金你要去做 MRI， 我觉得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东西，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太贵了嘛，对不对？所以他一开始就定位在要做这个就是一般的 scan， 然后能够快速的完成。我觉得这个也是他可以把价钱定在200块美金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说像他这里在瑞典的这第一个点，如果一年可以做1700多万、1800万左右，那他到其他的地方，因为他一定要用到实体的机台嘛，所以你去算这个机器的工时，然后整个来讲，可能他在一个点的这个收入，除非说他在不同的地方收不同的价钱，不然他大概就是一年做个2700人。应该就是它的极限了，或者一年做3000人就是它的极限。那你很快可以算出来，它一个点按照它每一个人收多少钱，大概可以，它就是会有一个上限的东西。所以很多人会想说，哎，那它到底是怎么去 scale up 它的这个量，怎么去把量增加？看起来量是因为根据实体的设备会有一个极限，你一年能够扫描多少人是会有一个极限的。我在找这个资料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 podcast 他在讨论这间公司，然后我觉得他们这个 podcast 的形式蛮好，我其实看了之后我也好想跟他们讨论他们就是有三个人，比如说像这样子这个题目，这间公司他们就在 Podcast 里面然后讨论说，诶，那他的生意模式是什么，他怎么赚钱等等的。我其实听了他们讲之后，我也蛮想发表意见，但是那个是已经录好之后回放的嘛。那他就有提到说，会不会呢这间公司就是 Nicole Health 呢，他有打算未来也会销售他的整套硬体设备到其他的地方去。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可能，诶，因为现在还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申请什么样的专利，不知道。但是我自己听过啦，就是说我们现在不要把它想成是一个很高科技的东西。我知道早期像现在不是有那个什么，台湾现在就是很多那个美甲美睫，还有做那个美容护肤的这种店嘛，这种地方，美容院好了。很多年前哦，我就知道像这种美容院哦，在台湾有那种类似个人美容工作室的这一种加盟。会不会未来这个 Nicole Health 有可能的一个生意模式，就是如果他的健检设备变成是一整套的，然后他的给这个叫什么客人的体验呢，是很像未来健检模式那种的感觉，就是跟我们现在的检查的健检的方式很不一样，的体验很不一样，是不是有可能这一整个模式变成是可以销售给别人，或者是让其他的单位去加盟他这样子的健康检查。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要把它想成是真的多么不一样的高科技哦，但是它一整套如果变成一个模组，变成一个 package， 甚至他现在量测的东西就是皮肤、心血管，然后血液的资讯。我看了他这个之后，我一直在想说，诶，他既然有 scan 全身，即使是外表面，其实还有很多像 体态啊、肌肉骨骼等等的数据是可以拿来做分析的，但现在看起来有没有我不知道，不过从网站上面看没有。我举一个例子，例如说驼背啦、脊椎侧弯啊，或是你有没有 O 型腿等等，如果你有全身的一个 scan， 甚至你可以做这个全身的 3D 的模型，都可以去做一些身体的评估嘛。那现在有没有这些我不知道，不过它就是强调说它是对皮肤做一些分析 data 的分析。好，这个就有可能会是它的另外一个生意模式。但是同样这样子的东西耶，如果在台湾的话，假设现在有一个这样的 business 出来，那当然它是根据我们就是在地的需求去做一些变更。我还是觉得要能够募资到将近募资到这个21亿的台币，感觉很难呢，就是应该很难吧，应该不容易吧。当然因为他的创办人是这个 Spotify 的创办人嘛，那 Spotify 因为在国际上还是蛮有名的，然后他们现在也 run 得很好，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在投资的时候，像这几间投资公司好像有3间还4间的投资公司有对他们做投资，可能还是会看这个创办人是谁，然后他未来想要做什么。好，也希望大家想一想哦，如果是这样子的公司你会去投资吗？我常常在看这种东西的时候啊，我就会先去看说他的东西到底有什么特别，这个应该是很正常吧，大家应该都会先去看他有什么特别吧。有些人可能会先去看他的老板是谁啦，然后看他有多少这个叫什么资本额之类的。我的话呢，我是会先去看他的技术到底有什么真的让人很惊艳的，然后看了之后发现他的技术真的没有很让你很惊艳的地方，就现在看起来。但是他的这个服务模式呢，应该是蛮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服务模式。不过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哦？就是我们来想一下哈，刚刚我们这一直在想说这间公司怎么赚钱，然后他有什么优点，那他有什么缺点呢？第一个哦，因为他的这些量测的东西，现在因为我们毕竟没有亲自去体验嘛，他的量测的东西看起来在其他的健康检查中心应该也都有提供这样子的量测，尤其是我觉得在台湾的健检中心真的是东西超多的。我曾经很多年前做过那个检查，就是把你全身真的都扫描一遍，它不是一个就是说你站进去15分钟就完成，它要一整天才能完成哦，就是一站一站这样子，然后每一站做不同的检测，一下又超音波，一下又什么 CT 或什么 MRI 等等的，然后真的是全身都可以帮你扫描一遍哦。所以我觉得这间公司可能在技术上呢，目前我们看不到它能够跟其他的现有的其他健检的设备有什么能够很突出的地方啦。但是扫描皮肤的外层这个我倒是没有看过，就是全身帮你扫描一遍哦，应该没有。不知道是不是，或许是不是说西方人比较有这样子的需求。好，那这个公司呢，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经营模式还有他们的技术，这个就是我这个星期要跟大家分享的。如果你对我今天分享这样子的例子有什么觉得你也想要讨论的，或者是说你觉得听到这个还蛮新鲜的，我觉得应该有人看过了，因为它是去年就出现在网络上面的消息，可能有人已经看过了，但是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我们来讨论一下。因为通常大家都觉得说啊，这个能够募资很多，会有很多人投资的，一定是非常新颖的技术，但看起来没有，就是真的没有让你觉得非常惊艳的地方。当然一个公司要能够去经营它 run 它的时空背景很重要啦。 那如果你喜欢这样子的内容，或者是你觉得想要听声音人生履历来讨论什么的话呢，都欢迎给我们留言哦。然后大家可以在这个各大 podcast 平台，它好像有那种就是给分给星的这个功能嘛，那也欢迎大家给我们评价。我一般呢，虽然说我自己 我其实有时候在准备题目的时候，就是我们其他生意人的 podcast 的伙伴就会说，哎，那这个题目有没有人要听，就是会担心说大家会不会大家听一听就跑掉，或是听了睡着啊等等，或是太严肃等等。我自己是一个一直很自然的在经营这个频道，就是我觉得我们想要讲什么，想要传达什么，如果还要去每一集都要方方面面的去顾虑说有几个人在听，然后去检查说大家给我们什么评价啊等等，其实那这样真的会非常的难做。我们的内容应该跟其他人是不太，就是跟目前现在台面上的东西可能都不太一样啦。如果大家有给我们评价的话呢，也很好，那就让我们知道说哇，真的有人在听。那如果没有的话呢，也没有关系，只要有人持续听，我们就希望能够持续做下去。当然看到这个在这个声音领域很久的网站呢消失了，心里也是觉得啊，可见经营这样子的网站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当然我真的不知道它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如果有人知道的话呢，也欢迎给我们留言或者写信告诉我们哦。那我们这个星期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下个星期再聊。